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那我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在1766跟大家一同来聊聊摄影。好的，这一周的节目哈，一样我们是还是围绕过去三段的节目哈。那首先呢，第一段先来为大家做些新品介绍。那新品介绍，那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卖的销路不错的数位相机的品牌 Sony，它推出了一款那一系列的相机，其中有一款是目前已经出了第五代的相机。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一款相机是 Sony 的 RX100 系列。那 RX100 系列大概从2012年开始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从2012年推出第一台。RX100 第一代相机后，到2016年的今天，已经出了总共出了五代。那它一台相机能够以一个同样的命名一路出到现在，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比如说像是 Canon 的 G 系列，从 G1、G2、G3，终于跳过 G4 跟 G8 以外呢，它已经出了十几年了。那时候你的 RX100 系列出到第五年呢，说实在话的，在相机的销售历史上，并不是那么常见。那当然，它卖的也能够出到第五代，那相信它有它的一些比较杰出的地方。就像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讨论的是说，那现在到底索尼的 RX100，以目前上我们在官网看得到的，1、2、3、4、5出了五代，那我们要买哪一台会比较适合呢？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段为大家做新品介绍的部分哈。那至于说呢，这种 RX100 为什么在市场上卖得这么好呢？那最重要是说，它在第一代2012年推出 RX100 第一代的时候，说实在话的，那以那个时候的消费级市场上来说，已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相机了。为什么要做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呢？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的感光元件是影响画质最重要的元件嘛。那 RX100 能够做到一寸感光元件大小规格的相机，在2012年的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讲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相机。那以当时的10000元到13000、15000之间的相机的画质，远远不如这台21000出头的 RX100 那么好。那它推出来以后呢，确实是让市场上造成一个不小的话题，是能够在这么小的相机置入那么大片感光元件的相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规格嘛。那所以说，当初 RX100 一上市的时候，我就说，哇塞，这相机真的是很棒的一台相机。当年我也写过开箱文跟介绍文，那我真的觉得，或许索尼就会从 RX100 开始去。做往后的产品不断推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线，然后果不出所以然，到了二代，也就是 RX100 M2，那个 N 是 Mark 的意思，代表跟前一代有区别。然后第一代叫 M1 嘛，二代就叫 M2。到了 M2 以后呢，它新增的翻转荧幕跟 WiFi，主要是新增这两个功能。那翻转荧幕的好处，那这边就不再多说了，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比我还清楚。除了在低角度自拍方便外，同时呢，翻转荧幕能够让我们方便我们自拍，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功能。然后呢，在体积不会改变太多情况下，多了翻转荧幕，多了 WiFi 功能，这就是 M2 推出了一个新的跟那个进步嘛。那所以说哈，到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当初推出 M2 的时候，我确实是稍微失望了一点点，因为当时 M2 在推出之前，就有在谣传，它可能的规格，比如说比较大的光圈跟有内建 EVF 电子观景窗这两大规格，在 N2 推出来说竟然没有，确实是让我们失望了不少。那直到再隔一年，其实也没有一年，大概快一年而已，就推出了 RX100 N3。那 N3 跟 N2 又进步在哪里呢？N3 我真的觉得是目前RX100 系列中最经典的一款，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除了继承 RX100 一代、二代的优点外，体积不变哦，更重要的是它的感光元件 做得更好，感光度表现更好一点呢？最重要的是，它多了两样东西，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第一个是它的最大的光圈变大了，阿萨100一代、二代，它的光圈值是1.8到4.9，算是当时来说，我们都是习惯以大光圈的机种来称呼这类的相机。F1.8 不是什么最大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是它能够在1寸感光元像上做到 F1.8 光圈已经不错。可惜是说会觉得说它的 F 到 F4.9，也这数字是稍微差了一点点。我们都希望是说最大光圈数字越小越好。然后那 RX100 它当初推出的时候已经推出的是 F1.8 到 F2.8 这么大的光圈值，然后这样大光圈值，懂摄影的朋友会都知道说。能够以一个 F1.8 到 F2.8 最大光圈值来拍照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在餐厅啊、晚上啊、夜间活动啊，甚至拍夜景都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可以拍出明亮的照片，同时画质又可以表现得很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说二代我觉得会有点失望的原因呐、啊，那就是当初三代的规格猜测有 F1.8 到 F2.8 的那个。最大光圈范围以及内建 EVF 这规格，应该是要在二代出现，就二代没有，反而在三代出来了。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失望了一下啦，但是后来想想，Sony 也不大可能一口气把所有的最新最棒机都一口气推出在市场上，让我们消费者能够享受嘛。那只能当然是拖了1年后，直到RX100N3 三代推出来以后呢，我才发现说。哇塞！我们心中期望的规格都有了，不但这台相机有内建闪光灯，又最大光圈又变大了，同时感光元件是1寸，体积又没有变大，重点是又多了 EVF 电子观景窗，然后这样子把这个功能塞进去里面，体积不但没有变大，反而价格也没有增加太多哦，也没有涨价太多哦，大概只涨2000块吧，所以让我们觉得哇靠，真的是太棒太梦幻的机种了。2014年 Twitch 一出来以后，推出一出来一。一推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经典，RX100 真的是到这个时候就处于一个比较完美的阶段。以2014年它的规格确实是如此，到了2005年，也就是去年出了 RX100 四代。那你说四代跟三代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是有，一定有差别才要出四代。所有的规格基本上主要规格跟三代差不多，但从四代开始，它里面的核心技术做了一点点更新。他们有个新的名词叫做堆叠式架构的一个处理技术，讲白话一点，就是在感光元件跟镜头中间啊，不，修正，在感光元件后面，在感光元件跟处理晶片中间再多加了一些记忆体，那个记忆体因为离感光元件很近嘛。就变成说，感光元件处理进来的讯号可以很快速的去处理，然后让相机能够高速去处理。这样子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达到每秒16张连拍。哎，每秒16张连拍很恐怖哎，16张连拍，目前的相机有没有超过16张连拍？有，其实很多。可是能够16张连拍，而且每张都是2000万画素，那可真的是目前就 RX100。N4 能够做到，然后除了高速连拍外，它也多了高速录影。有没有像看过像《骇客任务》那种，好像瞬间慢动作，好像世界都停止那种感觉？那个其实哈，简单的概念就是用每秒960格的录影的速度，放在每秒30格的播放装置，就会有慢动作的效果了。那为什么是每秒30格呢？因为其实以我们眼睛的肉眼哦，基本上一台电视一秒钟只要超过30格画面，我们肉眼就觉得已经算是平顺了。当然到60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如果不用特别去比较，基本上是每秒30格，我们就可以看得很平顺嘛。可是 RX100 四代可以用每秒960格的速度去录你眼前发生的画面。然后再用每秒30格去播，那就变成慢动作的意思了。换句话说，你拿一个杯子往地上去砸，它不是会溅开来吗？溅开来，那我们眼睛看的是很快嘛。可是用 RX100N4 的高速录影去录的话，那这样子速度就可以很清清楚楚，慢动作方式去播放出来。 那真的以前就在看电影的时候才看得到，那现在我们透过 RX140代就可以用高速录影去录，除了高速连拍、高速录影，到了 RX140代再多一个 4K 录影。当然，4K 录影对于现在普遍消费者来说用途不是非常大，因为你没有 4K 的荧幕，同时呢，播放 4K 的电脑的一些周边配件都要跟着去申请。可是，那你就说 4K 没有用吗？不，也不能这么说。4K 是对未来比较有用，比较接近是我们从以前的 Beta 带到 VCD、DVD，甚至到蓝光，是一样在进步的。但 4K 也会一直在进步，差别就在这里了嘛。所以到了 RX140代以后呢，就新，因为它里面的处理器的架构改变了，改成所谓的堆叠式的处理器架构的一个组装过程，就变成说有这些优点。那当然有这些优点，我们当然是也是很开心。在主要规格没有缩水情况下，新增优点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好啊，可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好吗？当然不会，价格一口气就贵了快7、8千块钱，从21,200涨到27,89左右。那其实这样子价格对一般消费者来讲，确实是有一点门槛的，花3万元买一个那么贵的小相机，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一时间比较不容易接受。就是 RX140代，然后在这时候呢，其实人家问我说要买哪一台，大部分我就是推荐 RX130代就好。如果你不是为了 4K 录影、跟高速连拍、跟高速录影，你买三代就已经以2014年的规格来讲，已经是非常棒。直到现在2016年，我还是认为 RX100N3 是2万元左右的相机最好的一台。可是呢，到了2016年，也就是今年的3个礼拜前吧。才推出了5代 RX100M5，哇塞，这个的要命啊，真的要命啊！不但4代的规格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外，它还多了315颗相位对焦点，再加原有的像对比对焦，能够达成一个更高速的对焦速度。然后呢，这样子相位对焦跟混合对焦，在我们早期的 NES5R5T 就已经有。这样子技术在里面呢，可是并不像是现在的点那么多，分布那么广，速度那么快。那同时呢，我们在前2年的 A72代跟 A7R2代也加了相位对焦点，在这个 A7 这种单眼规格上，我们都已经看到它确实是已经表现得让我们觉得说，哎，对焦速度已经很快了，已经达到一般生活的使用，甚至到一般职业用途都还蛮很好用哦。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中你相机多了相位对焦点，确实在对焦速度上摆脱了以前就是说啊不够快啦、慢啦、拍不准之类的问题。我们都以为只能在 A7 系列看到这样子的技术，想不到在 RX100M5 也放进来了。哇哦，我们只能用哇哦这样子心态去看这台规格相机，你就知道这台相机真的是能够把一台相机能够做到规格那么极致。用那么小的体积内做到这样子，我真心觉得 Sony 技术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当然，享受厉害规格的代价就是一定的价格，它已经到31,000、32,000的价格，又比 RX100N4 再贵了2000块钱。那所以说呢，RX100这一系列呢，我其实基本上都还蛮推荐的，不论从一二三四五到现在每一代，我都觉得都在当时年度的新机来讲，都算是不可一世的好机种的规格。直到2016年的今天，我都还是比较推荐RX103代，也就2年前出的哦，到现在2016年都还算是一个非常棒的机种。那所以说，你说4代跟5代就没有优点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价位来到3万元去买一台相机，确实是让消费者稍微却步了一点点，就要去思考你那些优点是不是你要的，而不是说一定要买到最新最好，你就适用。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不在意 4K 录影，或许你觉得不需要，高速连拍对你来说也很少用，你都拍静态的为主，甚至你也不在乎高速对焦。对你的使用上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你真心觉得你不需要，而且因为你知道你才觉得你不需要嘛，其实买3代真的是很棒。可是，那你因为不需要，可不可以？你不知道它到底差别在哪里，一口气买到顶尖的5代好不好？那也没有问题，因为我都认为它的规格价格对得起它的，它的规格真的对得起它的价格，那就会变成说，哦，让3万元的集聚消费者确实下去思考一下啦。 OK，这一周的新品介绍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想要了解更多R100系列的教学哦，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我的网站是你就在 Google 或雅虎搜寻打“贺真真”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那这篇文章是聊摄影149这一篇来为大家做更多的讨论跟介绍。好的，第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喽。下一段节目一样是继续我们的摄影教学，那最后一段节目再做更多讨论。好的，那就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然后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9点钟来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好的。这一段节目呢，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那个继续的摄影教学，然后前情提要一下哈。那前几周呢，我们终于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在学习摄影前该有一些什么基本的认知跟基本的一些那个一些默契跟一些功课先做哈，然后之后我们才能比较有效率的来学习摄影。所以我们前几周的时间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终于介绍完了。然后呢，这几周来开始为大家想说，哎，那假如说我们想要买台相机的话，是不是有些什么功课可以先做呢？还是有蛮多功课要做的哦。那么这一篇文章今天的教学跟上一周是一样的，是延续的那个我的那个摄影教学里面聊摄影131、132、133这三篇，来为大家介绍怎么去选购台适合自己的相机。好的，前一篇文章啊，上一段节目其实是上礼拜啦，上礼拜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好了，那个选择一台相机该怎么去认识开始，然后呢，我的建议都是先从感光元件认识嘛，因为感光元件会影响到我们那个一个照片的画质，最重要的零件也是最重要的规格。当你选择好你的感光元件后，那么之后呢，你的拍照选用的器材设备都会以你的相机为主，然后影响你蛮多的。所以说上礼拜我们花了那个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感光元件差别是什么，那什么是感光元件，该买哪一个才是适合的，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介绍的嘛。然后呢，今天的课程就是来介绍第二课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已经选好一台相机了，那镜头该怎么去选择呢？因为我们就有时候在买相机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先想到自己的需求，说我可能要出国玩，我要一颗什么样的镜头才能方便我使用？然后通常这样子的说法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模模糊糊，说的不是很清楚。那也有人会说，那我只是拍小朋友。一般居家生活使用，我该使用什么样的镜头？或者是老师，我想要拍动物啊，或拍宠物，我该什么样的镜头？大部分会从自己的需求开始去分析，然后才去找。可是麻烦就是说，在茫茫的购物网站以及茫茫人海机海中，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第一颗镜头呢？那相关的文章其实我写的很多很多，但是总觉得这些文章贴给读者去看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把我文章的内容例子换用在自己身上。那所以说哈，在聊摄影第132篇，我就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切入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那所以说该怎么样去切入呢？不如我先从我2016年3月出国的照片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比如说呢，我们可能出国可能会想，最重要是吃美食嘛。那吃美食不外乎就是拍桌上的一些美食用餐的状况，还有餐厅的状况。但我们着重在用餐的餐点上，这样子还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诶，我们出国玩吃了什么很有趣、好吃的东西嘛。那所以说呢，像德国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猪脚，我靠，那一个猪脚真的是很大一颗，那一个人真的是吃不完，那真的量真的很大，通常都要多一点人去吃会比较好吃一点。 那其实德国的啤酒也很好喝，其实他们的啤酒种类真的非常多，而且你会发现哦，真的在英欧洲许多国家的餐厅，那个啤酒都比我们的饮料更甩还要便宜，那这是还蛮有趣的。但是说他们酒其实是还蛮卖得很好的嘛，那又或是说我们可能出去外面逛街，可能会想拍拍街景，可能会看到说，诶，这个车站蛮好看的，想要拍一下。或者是那个桥蛮壮观的，想要拍一下，然后这样子拍拍风景的需求，其实我们也都会拍。又或者是到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可能有特殊的建筑物，比如说在欧洲你会蛮常见到黑死病纪念柱，纪念因为黑死病人类死伤很多的一个灾难嘛，或者是到查理大桥上面会有个圣约翰尼伯缪克的雕像，传说中在这个雕像。你只要摸两下哈，你有机会再造访这浪漫城市，还蛮有趣的。我2014年摸了一次后，想不到我2年后真的就地又再重游一遍。那有时候哈，到国外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也会拍夜景。这个夜景就是看到一个漂亮的桥，看到漂亮的风景市景，我觉得我们都会想拍。那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也跟曾经跟初学朋友建议说，其实难拍的那些拍这些主题。不是你有多高贵的相机跟镜头，而是你基本的摄影功夫有没有学到嘛？有学到的话，你才能真的能够拍出你想要的东西。又或者是说，在布达佩斯，他们有一台车子蛮有趣的哈，就是那时候他们在那个战争的时候，苏联曾经占领过布达佩斯，然后呢，这个占领是真的统治啦，他们就有当时生产的一些车子，那个算是国民车。可是他们车子，那辆车子有趣的地方，并不是它多贵、性能多好、多可爱，不是，而这台车是硬纸板做的，还蛮有趣的。停在那个布达佩斯的那个一条街上面哦，它里面还蛮有趣的。他还说哦，为了维护这台车的保养，请大家捐献哦，用在这个车的更新跟维护上，其实还蛮有趣的。那路上看到这种东西，我们当然会想拍啦。又或者是说，不论你是去到英国、法国，或是各个欧洲各个国家，或多或少会看到一个流行，就是所谓的爱心锁。那爱心锁其实就是，啊，你去买一个锁，上面写着你跟你老婆啊、男女朋友的名字，锁上去后，并且锁在桥墩上啦，并且将这钥匙丢进河里面，象征你的爱情是海枯石烂，永不改变嘛。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在欧洲很多场合都看得到。所以你会发现哈，在我们出去外面玩，大部分的场合下，其实我们都很想拍，拍的东西不外乎是旅行的吃喝玩乐、奇闻异事嘛。说实在话呢，很多镜头都能够做到，特别是这些主题的镜头，并不是一个很难拍的主题，而且都是很基本的需求。实际上，这些照片。你们第入门者买单眼相机的时候啊，所搭配的那个我称之为叫做标准镜头，其实都拍得出来，并不要买一些，并不见得一定要买到很贵或者很有特色功能的镜头才拍得出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在看我聊摄影132这一篇前面的范例，实际上那些照片全部都是标准镜头都可以拍出来的。差别只是说，不同主题下你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取景、构图，或是你的快门、光圈、感光度怎么去配合，来营造出你要的感觉，这个才是摄影技术要去练习的部分嘛。但是摄影技术却是我们往后的课程不断在慢慢在练习的，而是说在练习课程前，我们总得要先买一颗镜头，相机决定好了，总该买一颗镜头装在一起才能拍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几篇有提到说，买单眼相机实际上是相机归相机选，镜头归镜头挑，你要两个都在一起才能拍照。所以说上礼拜的节目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相机怎么挑了，那这礼拜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谈谈，那镜头要怎么选呢？一般来说就是说，老师这么讲，我稍微了解了，原来买相机是要相机归相机挑，镜头归镜头选，那。镜头要去哪里选？然后呢，基本上在课堂上或者是网络上，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是以一些购物网站帮大家介绍，因为购物网站的它的版面排得比较齐全，比较漂亮，然后内容比较齐全一点，在跟大家讨论东西的时候，通常会这样比较有点焦点。 所以说，那你就到，不论你到现在的电，那个网络购物，不论是 PC Home 也好，雅虎啦、Friday 啦、Tmall 啦，还是东森购物啊，其实是因为那种购物平台真的太多了。那你就找到一些卖相机的配件，至少会看到有卖相机的页面，也有卖镜头的页面。那当然，我们就选择卖镜头的页面就好了嘛。可是呢，哇靠！那真的，一看进去才发现说，老天呐，怎么光同一个型号就搭配了好多种价格？到底差在哪里呀、啊？我们以尼控 D5500 来讲，你会发现说，咦，怎么？有个 D 一光 D5500 这个规格相机就有好几种价格，哇塞，有21,000到22,000、23,000到28,900，甚至接近30,000的那个价格都有，到底差别在哪里呢？那其实看到购物网站那琳琅满目的相机型号贴满一整面，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啦、啊，因为购物网站必须要把自己的东西弄得好像很多很多很多的样子，你才会觉得它真的生意很好。但是你认真看一下不同价格的差别，它们都是相机，都是同一款，只是搭配的镜头不一样。我们举例来讲好了，以尼控的 D5500 这一台，你会发现说它的网站上有个品项是单机身21,000，可是如果它搭一颗我称之为的标准镜头18-55，诶，就是卖了22,980。如果你不要搭这一颗小镜头，你想搭一颗长镜头，那就是搭的他们有一个规格叫做 D5500 搭相机18140的镜头，它就卖你29,700。那这三个东西分开来一看，就会发现哦，原来相机是21,000，搭一颗标准的短镜头叫做22,280。那如果不要这一颗短镜头，你想要搭一个比较多功能可以拍得远一点的旅游镜头。它的价格是29,700。其实你把这三个东西稍微分开来，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他们只是对我来说有点算是，那用那种比较巧立名目啦，用不同组合方式，就三个卖场嘛，三个卖场看起来他们东西好像就很多，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说哈，你再看，不论是看任何一个品牌相机，你都会发现同样的状况。就是一台相机搭配了不同规格的镜头的价格，自然就会不一样。镜头便宜的从3,000-4,000到入门贵一点的1,2万，到高级一点2-3万都有嘛。那其实你只要先把相机挑出来看，单机身卖多少钱，那你会发现单机身跟含一颗镜头，还是含一颗比较大的镜头，还是含一颗或2颗以上的镜头，价格就不一样。这样看起来的话，你就发现。哦，好像有点像是说你去买麦当劳嘛，你去买麦当劳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单买汉堡就好？嗯，可以，一个大麦克40块、50块。你可不可以加买一个小薯？可以。你可不可以加买一个中薯？可以。你可以加买一个大薯加一个小薯？可以。你可以买一杯饮料，你也可以买3杯饮料。这样子比喻你就了解了。先决定好你的汉堡，再决定好你的相机镜头，镜头就像是饮料嘛。那你会发现，这样子去选购相机，基本上就简单多了。那是因为不同品牌相机哈，它们搭配的镜头其实都不一样。你会发现，它们后面的镜头规格看起来都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不是说太重要。你只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只要是买三相机，你只要先选定好哪个品牌以及某一台相机后，接下来那台相机会有不同的卖场，价格不一样，是因为镜头。那所以说到这门为止，就稍微知道说，哦，原来这些卖场在选择入门单眼相机的时候呢，就会搭配一颗镜头，让你买回去可以直接装，就可以直接用嘛，没有错。那个通常这样子的镜头的组合，连机身加镜头一起卖，我们会有个比较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kit 组，就是 KIT kit。这个 kit 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相机加入门镜头一起打包卖给你的规格的相机规格叫 kit 组，那里面的镜头就叫做 kit 镜。通常这种 kit 镜用途都很实用的，以初学者头一年半年，这个镜头已经够你实用了。甚至如果你没有拍特别的主题的话， 其实这个镜头真的拍了好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个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们会担心消费者只买了机身却没有买镜头，回去就突然不能拍，会要担心买镜头比较麻烦。于是呢，他会帮你选择一颗消费者比较实用常用的镜头一起卖给你，这样子组合就叫做 kit 组。那你买这样子的话，回去电池充电记忆卡装上去就可以直接拍了，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点的。至于说你有没有说，老师，难道这 kit 组卖得很便宜，是不是很烂呐？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 kit 组算是技术最成熟、销量最好的镜头，它的品质跟用途自然到了一定的水准。当然，你要拍一些比较特别的主题，当然是要买特别的镜头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买可交换式镜头相机的优点，会根据我们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镜头。那这部分就等你对你手边的 kit 相机已经有个充分的了解以后呢，你才能再去依自己的需求再去选择不同的镜头。那这部分就是比较属于进阶的功能跟认识的。好的，这一段的节目我们到这边也是暂时先告一个段落了。那相信从上礼拜的节目到这礼拜的节目，你已经大概粗略了解了，原来买单眼相机是先买机身。机身选了品牌，选了价格，选了规格后，接下来就是针对那个品牌的相机去选择镜头。那镜头我都会建议先买标准的 kit 镜，或买标准的 kit 镜组合的相机，当做是一个入门，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好的，这段节目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那下一段节目再为大家介绍比较不一样的话题。那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每周五晚上9点，我们空中见。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待会再见喽，拜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目前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好的，第三段节目，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话题哈。那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于就是，算是我的一个平常课堂的教学心得吧。就这样子的，就是，那我平常的工作其实蛮多的哈，其中一部分主要工作是在，比如说开班授课这件事情。那么 然后从我一开始在教摄影到现在，其实我也大概教了大概是三四年应该有了。那这三四年当然是不可能说自己教的这是否是真的很好，不过我一直不断在学习努力嘛。然后呢，但是不论是以前到现在，我每一班第一堂课，我都会先问大家，跟大家先聊一聊。聊聊有关于，一些问题嘛，然后想了解一下大家学习摄影的一些，比如说念头也好啦，动机啦，或者是原因啊之类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啦，就是说，当我了解说学生为什么今天会坐在台下来跟我学上课，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我才可以比较清楚说，哦，原来现在一般人想学摄影的目的。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是想学？那这样子的话，之后在课程上提到某些地方的话，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跟某些同学上课来的动机比较很有直接相关的话，那也许在课堂上会稍微某些部分会稍微讲得多一点点。这个就是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跟初学朋友或者在座底下的学生做个聊天吧。会先聊这个话题，然后大部分很多人都会想说，我是为了要出去玩，这个就还蛮多的。然后有些人是为了出国嘛，出国说可能明年某个时候就想来出个国，可是呢，想出国前想要先学点拍照，然后基于这个动机下就来学拍照，啊，这样子想法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有些是为了说，想要学点不同接触多元的兴趣。这也是一种，这我也觉得蛮不错的。那当然也是有一种是想说，哎，那我干脆就想说，想要说，那想要参加摄影比赛才来学摄影。哎，这个其实我也遇过了，就想说，他也许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下想要来学摄影， 那可能是摄影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挑战的项目，那当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当然再聊一聊后，然后接下来我会想说，那你们有没有最想学会些什么东西？其他是这个课程中，想要先学会些什么东西之类的。其实蛮多人，大概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想法，就是会说，我想学会，老师，我想学构图。那我也想说，那你为什么想学构图呢？然后或者是这个问题，也许我另外再问说，我想学构图，那你觉得什么是构图呢？然后我会先问，先拿这个问题先跟在座的初学朋友讨论。大部分的初学朋友就想说，学构图原因很简单呐，那是因为这样子学完构图后，拍照会比较漂亮嘛。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说，构图比摄影器材来得更重要一点点。其实我基本上我是同意的，我也是非常赞同，因为我一直认为，摄影并不是只是一昧的强调我们相机多好、多新、多贵，什么牌子比谁好之类的，摄影绝对不是在谈这个东西而已。然后呢，当然我们也承认说，构图确实是一个难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才要不断去学，不断去学，这个也是真的嘛。那接下来就再问说，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比你学构图还更重要的？然后到这边为止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同那个学生可能停在这地方，就说：“构图很重要啊，难道还有什么比构图更重要呢？难道我一开始想学构图不适合吗？或者是还有什么比构图更重要呢？”OK，大部分的那个讨论仅停留在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同学就到这边就大概就卡住了。那接下来我可能就会说，那有没有什么同学觉得你有什么比构图还更重要的？有没有可以来分享一下？大部分到这边就没有办法去再讲了。那其实，那身为老师嘛，还是要提出，我觉得初学在开一开始在学摄影的时候，有什么比构图还重要的？然后一讲下去才发现，哇，原来构图并不是那么简单哦，并不是我们想象说啊，只要学好构图。然后画面就很有生命力，然后但是在学构图前，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比如说呢，你要先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快门，什么是光圈，什么是感光度，以及拍照前你要先学会什么是对焦，什么是景深，什么是摆平衡之类这些东西。在学构图前，你有好多东西要学哦。可是当然真的投入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这跟你当初学的目的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毕竟学构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喜欢拍照的人，都算是一个一辈子要努力去实践、去学习的东西。它并不像是一堂好像可以学完就可以马上就拿出去现学现卖，就可以马上说：“我学会构图了，大家来跟我来学拍照吧。”倒也不是这样子，也不大会有什么会有很厉害的。摄影师会说啊，很有自信说啊，构图我很熟，我很专业构图的，然后这东西我很厉害。其实我觉得就变成说，这个东西大家好像都不是很觉得说，那个东西好像是说啊，我已经学会快门的，我学会钢琴的这种东西那么简单。导师说，构图这个东西它不是一门课，而是它比较接近像是一个人生的功课，或者是我们一辈子要去努力的事情，就像是学习怎么去培养。灵感怎么去培养那个美感？好像这东西变得像是有点从小的教育就开始去学习说，说哦，到底是怎样才能培养对于美学的素养？那当你开始培养美学素养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生活中懂点美学的话，不论是在人际关系，或者是在工作上画一个 POP 的海报，或者是说写一封信，也是有很有美感的。那所以说啊，你一直发现，在谈构图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想跟我来学摄影的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第一个或至少是前三个最主要的念头。可是这么一讲之后，才发现，构图好像不是我们想做那么简单，好像可以轻易都可以学到。那该怎么做个开始呢？通常我还是会先建议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摄影构图这堂课。当做是我们人生的功课，然后当我们人生功课后之前，你要怎么样开始先学会 培养这个学习这个技术的知识，你才能去学习构图。那比如说这个部分，只说跟大家讨论说，那你看到这张照片，你可以说说他的感想吗？比如说快门1/10跟1/100拍出来的速度是差很多的。比如说你眼前有个旋转木马，然后呢，你可以用1/100把这个正在旋转的木马，游乐园旋转木马拍的静止一样，你也可以用1/10去拍眼前的旋转木马，好像它好像就像是整个在旋转的感觉。那通常在训练构图前，我都会先想说，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新大道理，不如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然后呢，现场的时候我通常一看情况，我都会点个3、5位同学来分享，你喜欢哪一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大部分就是说，老师，我觉得我喜欢用1/100拍出来的快门速度，那个旋转木马感觉。那我进不去问你为什么喜欢呢？我觉得拍出来比较漂亮。那你为什么觉得漂亮呢？因为这个漂亮是比较接近我看到的感觉那个样子。哦，那这样子你就会喜欢吗？可能学有些人到这边就卡住了。那也许有人会说，哦，老师，我比较喜欢左边那个旋转木马比较静止的样子，那是因为，我带小朋友去游乐园的时候，会希望是拍旋转木马，小朋友是很清楚，知道他坐在旋转木马上。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让我觉得。这才是我学照摄影的目的。那我觉得这样照片很好看，这样子就会感动我。没有错，这样讲就非常好了。那有人说，我比较喜欢用1/10拍出来旋转木马，有点旋转的感觉，这样子好像比较能够像是我是一个观光客的角色去看一个旋转木马在那边旋转的样子嘛。那我身为一个观光客，看到这种场景，会让我觉得比较有点。轻松的感觉，自在的感觉，不像是在里面玩的那种感觉，比较接近置身事外那种宁静的感觉。我说，对，很好，那可以再多说一点吗？讲得非常好。你会发现，不论是喜欢1/100快门拍出来的照片，还是1/10拍出来的照片，他们对于照片都有不同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透过他们的相机。去拍出他们要的想法的照片，我觉得这个比你去买多少钱的相机，去过多少地方玩，或买多贵的镜头都来得重要。而这个用快速或慢速的快门，就拍同样东西，形成一个一动一静的对比效果。在摄影上，我们这样子构图技巧就叫做动静对比。那动静对比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基本的构图技巧，却可以说出你两种拍出两种完全不同感觉的照片，而这两种感觉照片都可以呈现两种不同想象的人所期望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感觉。所以我对于构图想法，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先不要学太多构图，先把基本知识先学好，当有了以后呢，多看一下人家作品。为什么要看人家作品？其实学人家看人家作品，去学着他为什么要去拍这张照片，他透过什么样的简单的镜头、跟构图、跟方式拍出这样子的画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他会怎么去说这个故事。所以说，对我来说，构图是对我来说，构图就叫做说故事。说一个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一个念头，喜欢不喜欢，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讨厌觉得喜欢，觉得生气觉得开心，难过悲伤，人生的酸甜苦辣。所谓的构图，就是跟大家分享你想要说什么事情。然后呢，构图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只是为了要帮助你心中那种感觉，可以用具体的方式。落实在你的照片里面，所以说有些摄影书会或是摄影的老师会分享说，所谓的构图 不，所谓的摄影就是要去培养自己一种摄影眼的能力。那什么叫做摄影眼？可能有人会说，所谓的摄影眼就是发掘事物不平凡的那一面，或者是这样子构图比较漂亮。可是我觉得，再深入再去学这些什么摄影眼、构图、摄影的灵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对于事情有没有深刻的理解、深刻的体会？我觉得这个比你学什么摄影跟什么东西来得更重要。如果你没有这层体会，你再拍再多照片，构图再怎么漂亮，这个漂亮是指视觉上的效果，是让你感到愉悦的。当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就变得显得支吾其词，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张照片背后。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就被那个形容词很空。我觉得这个船放在这地方比较看起来比例比较好。我承认比例比较好，可是比例比较好，为什么你会喜欢呢？Why 比 how 来得更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谈摄影构图的时候，大部分都集中在 how，而不是 why。这就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一直接触到的心中的想法。所以说，今天第三段的节目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对于最近这一段时间，对于摄影教学上一直都有一些想法。然后这想法其实伴随我很多年，却觉得说初学朋友可能并对摄影这件事情，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认识不够，以至于说好像还没有学会就想要学会飞，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要学会飞。然后呢，当还没有学会飞之前，走路就已经站不好，就跌倒。在这段时间就很放弃拍照或放弃学习的念头，那我觉得有点可惜。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分简单跟大家分享第三段节目，稍微谈了一下我对于一些摄影的教学的想法，以及初学朋友带给我一些想法，以及一个念头，还跟大家分享。那第三档节目很快到这边就暂时告个段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五晚上一样，晚上9点，在网络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们来跟大家再来继续再聊聊摄影，再学习更多摄影技巧跟想法。然后这边是贺真的摄影教室，有兴趣想了解我更多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上打"贺真真"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专业的摄影教学网站。那希望我的教学文章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1766网络广播也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晚上一个快乐的夜晚。那我们到这边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准时在空中见。好，各位朋友，下周见喽，拜拜。